请大家起立，让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第一首歌是《敬拜主》，这首歌我们唱两遍，再重复一遍副歌，请。
Thank you. 非常的绝，好听。
下面接着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今天聚集在这里，感谢您对恩泽教会的保守，赐给我们每个家庭的丰丰富富。我们为外出的长老夫妇祷告，求主保守他们旅途的平安，他们牧养教会的新老板上，求主你的纪念。感谢主在母亲节之际赐给我们教会新的生命，我们感谢恩泽教会的各个母亲为教会为家庭的摆上，他们的辛劳求主的纪念。求主保守我们教会的每一位母亲每一个家庭。感谢主差派你的仆人刘勇传道上周来到这里给我们传讲信息，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力量，让我们在各种的祷告中领悟到主你的旨意。求主的灵运行在我们华人恩泽教会，求主高抹今天的转员，保守我们今天主日崇拜的整个过程，更保守我们教会前方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在座的姊妹平安，盼望今天你能够得着你最爱的人给你最大的肯定，因为这个时候一年来一次，没有别的，所以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特别在这个时候要让弟兄们委屈一下哈。怎么委屈呢？就是让今天跟大家讲的话里面，你们心里面不会觉得有一个不安哈，因为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事都是姊妹在当中担待的。那我有图片为证哈，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几个图片好不好？可以放一下刚才有的这几个图片吗？有吗？这个是最近啊，就是最近的一个我们在发圣经的时候去了一个很偏远的地方，慢一点啊，我们一个一个放哈、啊，再回到前面那个可以吗？谢谢啊，对。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因为有很多的压力啊，我们不能停留太久，因为停留太久的时候呢，公安就来了，所以我们发的时候就看到当中有一个这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孩子去，我们就特别的把这一本的圣经发给他。那个小孩子一拉到那个圣经的时候，心里面很开心，他说这个是什么东西？但是他的妈妈晓得这一本是圣经，所以就让这个小孩子摸着这个圣经，然后我们当中有两位牧师特别为他祷告，有图为证哈。领受圣经的那一些的人，大部分都是教会当中的姊妹们哈。第二个，这个是东北当中的一个培训的地方啊。我们停一下可以吗？那个啊，不用那个 auto 哈。你可以看到当中有很多接受培训的人哈。他们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一些是开车5个小时到那个聚会点，然后在当中培训。那么我们在当中有看到很多很多的传道者哈，一些的女传道在当中学习哈。之前那个照片哈，是之前那个。那我看到就是里面他们真的用心的来学习啊，放下了家庭啊，在当中一起来学习。当中有70个学生，大概有2/3是姊妹们哈。所以看到他们真的在神的家里面真的付上这个时间来学习。第三个啊，往下面可以吗？谢谢哈，行吗？对，这个是西南部在云南的当中的一个少数民族的孤儿院，原来发起这个孤儿运动啊，在里面的是一个姊妹，看到现在这些的孤儿慢慢长大了，毕业了，可能到城市里面继续的求学或者上班，原来这一份的爱心是出于一个姊妹啊，很感谢主哈，他们真的做了很多哈。再下一个，这个是一个儿童事工在中国的西南部四川的地方， 看到这些的小孩子现在不能进教会啊，大家都晓得最近的政策哈，18岁以下的小孩子都不能进教会，所以只有成年人可以进教会。那么怎么办呢？教会就把这些的小孩子呢，把他们安放在教会外面一个建筑物，所以呢，他们办一个叫做艺术学校。儿童中心，所以呢，妈妈呢进去的时候，把这个小孩子先送到那边去，他们进去聚会，其实里面就是一个敬拜。所以感谢赞美主，这一些很多的主日学的老师都是姊妹们，为着国度的缘故来培育的下一代。好像还有下一个照片，有没有？这个是另外一个地方，在这个徐州哈，徐州的地方，我们分发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当地的人很科目拿到圣经，所以我们前后发了最少大概有30,000本圣经哈。每次去的地方，我们都停10分钟就走了，因为太受注意但是里面这些的姊妹们拿着圣经，心里面特别的高兴。虽然他们是有一个固定的聚会的地方，但是拿到圣经的机会不多。所以你看见吗？所以姊妹们，你们在教会的服事，家里面的教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有些人觉得姊妹在教会里面可以有什么的服事呢？没有什么的恩赐，没有什么的能力，到底神能够怎么使用你呢？我盼望今天透过今天的这个信息的分享，来鼓励大家如何在家里面服事，好吧？在家里面服事，我们回到那个 PPT 好吧？谢谢 PPT 哈，我们有个 PPT 的哈。那我们再让我在这个时候再把路加福音第10:38-42的经文再念一遍，好不好？那么我今天分享的题目叫做有信仰并有智慧的服事听起来很特别啊。为什么有信仰了？什么叫做有智慧的服事？等一下我们看这三段的经文，我们看一下圣经里面是怎么样讲这个的信息的，好吧？好，我在这个时候再把这个经文再念一次，好吧？在路加福音第10:38-42，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意味着耶稣没有想到去停留这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耶稣到自己的家里面，这个是预先没有安排的一个决定，意味着主耶稣在服事的时候，原来在这个小的村庄的里面，竟然有一个名叫马大的一个的妇人，把耶稣接在他的里面。大家晓得这个家里面还有一个妹子叫做玛利亚，然后当中呢还有一个弟弟叫做拉撒路，大家都晓得哈。原来这个家庭是蒙神所爱的家庭。那么有一个妹子叫做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那这个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图画，一个家庭里面三个人都爱耶稣，三个人都期待着耶稣停顿的时候都接待耶稣，然后呢在当中有忙的，有听的，有安静的，有活动的。但是40节-42谈论到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面忙乱。忙乱的意思就是两头转找不到方向的意思，就进前来，进到耶稣跟玛利亚的这个房间里面，就对着主说：我的妹子留下了我一个人侍候，你不在意吗？耶稣，你在意吗？请你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这个回答带来了许多许多教会里面的争论，有些人说教会的服事就是马大的服事，有些人说不是，教会的服事应该是玛利亚的服事。所以有一些人说我宁愿做玛利亚，但是教会里面却需要马大的服事。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累烦扰，但是一个不可小的只有一件事，玛利亚已经选上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上帝特别在当中不喜悦马大的服事，好像在当中只讲到玛利亚的服事最尊贵，这是大家误解的。 这个经文的意思不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在我们每一个人在服侍的里面，原来每个人的心里面最愿意的是什么？最愿意就是讨悦的主耶稣基督啊！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最愿意做的事，主耶稣喜悦的事情我们去做。每个爱主的人，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生活方法都是一样的。你爱主吗？你当然喜欢做神喜欢做的事，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当中我们发现了，原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服侍神，我们都希望把我们最好的给神。马大给最好的给耶稣，玛利亚也给他最好的给耶稣，但是分别在什么地方？分别就是下面这句话，我们不单单是有信仰的服侍，等一下解释一下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更需要有智慧的服侍上帝。今天在座的姊妹们，你们可能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学会服侍上帝啊，有些人参加诗歌班，有一些有教导的恩赐啊，有一些有管理的这个经验啊，有一些有传福音的啊，这一种的关怀的啊，这一种的爱心，有一些人有智慧的，能够把教会一些小的纷争，透过他们的祷告，透过他们私下的跟双方的这一种的分享事情就化解的。那这里所讲到的就是我们在服侍里面，没有一个人是背着耶稣的心愿来服侍他的，对吗？没有一个人说我不喜欢耶稣但是我要服侍耶稣，没有，除非你是法利赛人，我相信在做布施嘛。我们都是喜悦爱神来服侍他的，所以在神的里面，神告诉我们，我们要在他的里面看出了任何一种的讨悦耶稣的服侍都是美的服侍。在座的里面有一些的姊妹们可能是中年的时候信耶稣的，你信了主以后你说我没有经过神学训练可以做什么？那有一些幼年的时候第二代的基督徒信耶稣的，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就说我的服侍就好像我妈妈怎么服侍就好了，其实不是，你讨悦耶稣的服侍就按照耶稣的方法来服侍他，不是按照我们的性格、性情、能力或者恩赐。所以在座的当中有很多的姊妹，他们的确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侍，老实说不单单是刚才看到的图片可以做证明，老实说你看一下教会，往往离开了以后，聚会结束以后离开最后的一批人都是姊妹们。你看一下厨房，你看一下这个儿童的这个教育楼里面的房间的清理，甚至有些我以前服侍过的教会，有一批的姊妹是星期一的早上回去教会的里面，把整个第二层的这个教育楼当中的这个房间呢，重新的清理一次，而且呢每个月他们呢把所有小孩子的玩具啊清洗一次。啊，请问呢这一些的姊妹，他们的服侍谁叫他的？其实没有人叫他，是因为他们爱耶稣。因着爱耶稣，顺着耶稣的心意来服侍。所以在座的里面，不管你们在教会里面是否有讲道的恩赐或者有教导的恩赐，其实姊妹们你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当代的很多的这个的时候是别人看不清楚看不明白的。所以在座的姊妹们，再一次的肯定你们的服侍。教会的服侍里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家的外面的服侍，家外面的服侍就好像当中的布道家一些的牧师一些的循环的这些的牧者的一样，他们不常在家，他是在家外面服侍的。那么另外一种呢是在家里面的服侍的，家外面的服侍包括什么？保罗就是家外面的服侍，他属于耶路撒冷的教会，后来蒙安提奥的教会差遣出去，他可以说无家可以归的，他出去回去耶路撒冷是为着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所以可以说耶路撒冷是他的家，但是保罗的服侍却在家外面的服侍。 但是神在当中也告诉我们，有一些人是在家里面服侍的。所以在座的姊妹们，你们若不是是一个宣教士，你就是在神的家里面服侍的。神怎么样看重这个服侍？告诉大家，两个服侍都是神所喜悦的。神拣选了保罗，拣选了提摩太出去，保罗向着西班牙整个世界传扬福音，提摩太按着神所给他的感动，以后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服侍，都是按着神自己的原理。哈利路亚，感谢神，他们有讲道的恩赐，有布道的恩赐，有治理教会的恩赐，是神所给他们的，服侍神，因为他们喜悦耶稣。但是同时间在家里面的服侍，难道不需要与耶稣建立一种爱的关系吗？难道在家里面的服侍就不需要爱的服侍吗？请大家听清楚啊，在家里面的服侍更需要爱的服侍。因为什么？因为家里面的事不是外面的服侍一样有规有矩，对不对？家的服侍总是来的时候一下子来，去的时候一下子去，谁搞乱了家庭的规矩没有人晓得，什么时候需要你格外付上的时间也没有一个限定的时间表。所以你看见吗？在家里面的服侍给外面的服侍更劳累，但是在神的眼中，在家的服侍，在家外面的服侍，在家里面的服侍都是蒙神所喜悦的。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什么的一件事情啊。原来神在当中告诉我们，原来在家里的服侍里面有一种的服侍非常的宝贵，叫做接待的服侍。意味着当这个教会复兴过来，当这个教会开始有第一个宣教士出去，当有一个的短宣队的成员经过祷告以后，以后成为一个长期在外面宣教的一个姊妹或者弟兄的时候，原来这个都出于家里面的服侍跟栽培。所以姊妹们啊，你们的服侍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知道你正在培育下一代的宣教士吗？你晓不晓得你对教会的爱的这种表白就是下一代最好的学习吗？你有想过在你教会的服侍里面看起来好像是不起眼啊，但在神的眼中里面你却成为了教会下一个梯队建造的人主要的工程师。意味着下一代的人怎么敬拜，下一代的人怎么奉献，下一代的人怎么爱耶稣，都是因为你们在家里面的这一种的服侍。有很多人做了很多的研究，他说教会为什么有福音朋友来，简单的原因，非常简单的原因，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教会当中有接待的爱，有接待的爱。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接待爱何等的重要？你想一下，当你接受福音的时候，岂不是有人接待你到他的家里面吃饭吗？所以在南加州一个很大的教会里面，他们做接待的施工做得特别好。一个福音朋友来的时候，最少以后的四个礼拜都有四个不一样的家庭亲自去探访他们，去拜访他们，去跟他们沟通，邀请他们主动的让他们到了他的家里面一起来吃饭。原来这个接待的事工啊，是家里面的事工。亲爱的姊妹们，你可以说我没有什么的恩赐，但是你会做饭吗？你能接待吗？你有接待的恩赐吗？我相信每一个姊妹都有接待的恩赐，对吗？那可能有一些人比较干净一点，对吗？有一些人姊妹们在家里面可能就是处理事情比较精明一点，但是每一个姊妹都有接待的恩赐。我算过了很多的地方，我这三年里面跑了11个省份，中国11个省份，走了大概有30多个的培训点。我到每一个地方去，我都看到当中复兴过来的第一群的人都是姊妹们。 那弟兄们忍耐一下啊，你到了六月的父亲节啊，会有牧师肯定你们的服事哈、啊。但是呢，今天我一定要讲的，姊妹们啊，你在教会里面不要单看我有什么的恩赐，其实神已经给你很多的恩赐，只不过你不晓得，原来家里面的服事第一个关键就是接待的这一个的服事。我在1985年的时候，我还是神学生的时候，有一年感恩节的时候，有一对美国的夫妇接待我到他的家里面。这个美国的夫妇我不认识他，我只是在一个教会里面偶然的跟他们谈了，握过手，以后呢，这个夫妇啊，就看到，哎呀，这些年轻的神学生，到了感恩节一定是很孤单啊。没有地方可以去，倒不如我们接待他嘛。就这样子，他把我接待他的家里面住了3天。在3天里面，第一次尝了美国人自己在家里面做的早餐，哇，味道特别好。然后发现了，到了下午的时候呢，这个的姊妹啊，她就问我，哎，你有什么的衣服，我跟你洗一下吧。他就把我的衣服洗了，到了明天早上的时候，把衣服洗好了，烫好了，放回去我的房间里面。然后呢，这个的做丈夫的这个弟兄，到了傍晚的时候，他说，你累吗？要运动一下吗？就带我到他的后园里面，有一个游泳池，就带他游泳。你知道这3天的里面，让我重新发现，原来我以前对美国人的观念是完全的扭曲，你知道吗？因为我生长在亚洲的地方，美国人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然后所有一切的负面的这个经历啊，就是因为在学历史啊，人家的这一些的印象，就是因为那3天的缘故，完全的改变我。原来我发现我的一生的里面，原来透过一个这样子3天的接待，我重新的发现，原来在神的家里面有爱神的外国人。有接待也有温柔的夫妇，那这个是我很大的改观。你想一下，当你愿意开放你的家做接待的时候，你看见这些的福音朋友来到你家里面，是否有重大的改变？真的有极大的改变。我以前在很多年前的时候，我在一个教会里面服侍，夏天的时候服侍，在服侍的过程里面，我发现有一对夫妇也特别有这种接待的恩赐。他接待一个在海军学院当中念书第一年的学生，不太认识，只是教会里面的人知道他搬到这个海军学院里面上学，然后到周末的时候呢可以出来，然后呢就请他到周末的时候到他家里面跟他做最好吃的东西，然后呢提醒他这个衣服要怎么样清理干净，然后准时12点之前一定要回到海军学院。我看到当天晚上正好我跟着这个年轻人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我都看到这一对的夫妇对这个年轻人的这种的关爱是何等的大。不认识的，就是这种接待，我就看到这个年轻人就好像看到这个夫妇好像爸爸妈妈的一样，这样子顺从，这样子来聆听。我相信在这种的影响底下，这个小孩子以后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军人，因为他接受过这个家庭对他的这一种的改变跟影响。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不要看错了，以为只有恩赐才能服侍神，原来在家里面的服侍接待是一个教会复兴的关键。若是大家愿意的话，你把你的家以后的3个月开放2次可以吗？接待那些曾经来过教会的福音朋友，不管用什么方法，你说我们有 barbecue， 我们今天看电影，非常好的电影，或者你的小孩子到我家里面，我们一起聊一下，或者你说我们今天下午做蛋糕，你有兴趣来做蛋糕吗？你看一下未来的3个月，若是每一个家庭当中能够开放2次，3个月开放2次，你会看到福音朋友如何的因作你接待的这个恩赐，接待的一个服事，让他们更贴近耶稣基督。你知道马大没有想过，原来马大打开了他的家，原来把耶稣都接待在他的里面。为什么接待是重要？你看一下， 耶稣在种种的环境的里面，没有一个人真的愿意去聆听耶稣所讲的福音。没错，耶稣做了医治，没错，耶稣宣讲的真理，没错，主耶稣医治了许多的人，但是呢，在当中的文士、法利赛人，或者在当中的这一些的宗教的领袖，没有一个依从耶稣所讲过真理的话而做的。在这一种的压力底下，耶稣走过一个村庄，是因为马大打开了他的家，竟然把耶稣接到他的家里面。哈利路亚，感谢神，原来耶稣就在他的家当中可以有这种畅快的这一种的交谈。在座的当中，我不知道你们在座里面有没有一些常出差的人哈，有没有？一定有哈。我告诉你，出差的人就晓得，就算是晚上吃最好的晚餐都是没有什么味道，就算是你住的地方那一个的大屏幕 LCD 啊，是64还是46啊，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你住的地方不是家，家当中给你的这一种的安详，这一种的安舒是没有办法比较的。所以你看到我最近我去了中国一个月哈，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发觉到我回来一个星期以后，我的体重又再次的增加。其实我去中国里面曾经住过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有一些很贫穷的地方，也有一些是五星级的酒店，但对我来说不是家。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在当中服侍的时候，他走过的这些地方竟然有人在旁边跟主耶稣对话，不是讲教会的事，不是讲事工，是讲到生命，是讲到喜悦，是讲到满足，是讲到人际关系的栽培。原来这个让心里面舒畅。你知道很多福音朋友走过的道路就好像是一个旷野当中迷路的人一样，他就是要找到一个可以安舒谈论到生命重要事情的地方。你知道你的家可以成为这个家吗？一个蒙爱的神的家，原来就有蒙爱蒙耶稣所爱的家庭开放他们的家，以接待来帮助这些人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被接到这个家里面，主耶稣在当中有这个安静跟更新。大家晓得耶稣没有弟子，他住的地方没有弟子，你晓得吗？你问一下是不是耶稣住哪里，不知道明天住哪里。主耶稣清早的时候到了旷野去祷告，但是主耶稣却没有地上的一个住的地方，耶稣竟然在船里面睡觉，看吗？主耶稣有些时候呢是陪着这一些的门徒在外面祷告的时候，野地就是他睡觉的地方。所以你看见接待人的服侍原来就是一个福音的预备。姊妹们，你千万不要轻看接待的重要性，因为当你接待的时候，你是无形中接待了主耶稣基督，你是无形中预备的福音的根基，你是无形的中为你自己准备将来更美的这个机会。为什么接待？两个简单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你喜爱耶稣吗？你有些好朋友到你家，你接待他吗？当然接待了。老朋友30年不见，飞机场被人打电话给你，他说我路过了，你会怎么样？问他多远？1个小时？哎，不要住旅馆，来我家，来我家，来我家，喜欢吗？是吗？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接待？是因为神给我们一种喜爱耶稣的心哦。今天你喜爱耶稣吗？你喜爱耶稣，你就会多来教会，对吗？你喜爱小孩子，你就多会教会小孩子。你喜爱教会的生命，你就会读经祷告，这个是很自然的事。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另外原因是因为想要讨悦耶稣。那这个呢就跟感觉没有关系哈。我们感觉是什么？你喜欢去做，对不对？你不喜欢不去做，对不对？但是呢，这里接待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个蒙爱的家庭当中的三个人，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这三个人都因为的认识主耶稣而 好，主耶稣基督的喜悦，意味着就是耶稣喜欢的，你也开始喜欢，对吗？耶稣所爱的也成为你所爱的，耶稣所愿意的也成为你的愿意。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预备，预备我们成为一个家的服事呢？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应该有信仰的服事耶稣。什么叫做有信仰的服事耶稣？第一个要分清楚，在座的每一个姊妹的里面都有两种的性格。一种的性格是什么？你是开放型的，你是很容易投入的，你是很慷慨的，你很愿意接受别人的，你是很喜欢去参与的啊，这个是一个类型。另一个类型是什么？我是很个人性的，我有很多的隐私，我的生活当中有自己的这种生活圈子，我不愿意接触周边的人，所以我的生活跟我的性格很有关系，所以我的门不打开的。但是有一些姊妹呢，门呢随时打开的，门从来没有锁的，是吗？所以怎么预备一个家的服事，就是我们要分清楚，今天不是因为我的慷慨，不是因为我要做慈善的事，是因为我要讨悦耶稣而服侍他，这个叫做有信仰的服侍。今天有很多人时间多了，他来教会做义工。亲爱弟兄姊妹，你来教会不是做义工，你来教会是要服侍主，你来教会是要讨耶稣的喜悦，请分清楚。你说我可以拉这个小提琴，可不可以来教会？当然可以了，但是你拉的时候目的是什么？是因为你要练习吗？你要弹琴吗？你要比赛吗？还是你会爱着耶稣你来拉小提琴？今天有很多很多人认识了主耶稣，他来到教会，他第一种的改变是什么？就是不是我喜悦做的事情我来做，是因为我知道耶稣喜悦的事情我更愿意来做。我相信今天这个也成为我们在神的面前的一种的一种的反省，好不好？真正的服事，搞清楚真正的服事的对象是谁。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一种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得清楚的，就是当中有真正的服事。这个真正的服事不是因为性格的缘故，是因为愿意讨悦耶稣而服侍他。另外一个有爱主的服事，请问马大爱耶稣吗？爱啊，爱才会在厨房里面乱七八糟嘛，对不对？啊，耶稣来的时候，你知道耶稣外面吃什么，睡什么地方？耶稣，你来，坐在家里面，你要吃什么，我跟你做。你要，我要准备更好的东西让你。所以因为这个缘故，马大才会忙乱呢。所以马大爱不爱耶稣？绝对爱耶稣。但请问玛利亚爱耶稣吗？那他怎么爱啊？哦，大家有想过啊？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说玛利亚就是因为呢，她就是一个呢不愿意动手的人啊，她是一个幻想类型的人，她就是那一些呢不想参与这个教会活动的人，只是常常说我与耶稣，耶稣与我，我与耶稣祷告，祷告祷告中我遇见耶稣就喜乐的人。其实不是的，原来玛利亚当中的服事是怎么样的服事？是因为她晓得主耶稣来在这个家的里面需要有人陪伴他，所以他坐在耶稣的脚前，原来在当中就是一种美的服事。亲爱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觉得好像神在当中骂马大，所以呢马大你这种服事神是 不是喜悦的，不是，也不是因为玛利亚的性格的缘故所以耶稣特别喜爱他，是因为这两个人都是爱耶稣而服侍的人。我们怎么样不按照世界的原理来服侍耶稣呢？很简单，不管我们的恩赐如何，我们不需要别人欣赏我们能做些什么事情，或者我不需要别人肯定我做什么事情我才来服侍神，这个才是按照神的原理来服侍他。在座里面有一些的姊妹曾经在教会有服侍吗？是吗？有没有些时候人家对你的批评让你不能够服侍啊？有吗？有了，太多了吗？是不是？ 比方说人家说你教主日学，人家三十分钟，你讲了四十五分钟，人家都不懂你讲些什么，你不要服侍了。或者啊，你做菜的时候，人家说哎呀你做的分量够了，但是呢太咸一点了啊，你心里面在想哎呀糟糕了，是不是我没有恩赐，或者我不应该这样子太过分的注重自己的感觉嘛。但是感情出来，感觉出来，不是理性出来的时候，你下次就不敢继续做饭了，对吗？所以你看见呢，两个人都爱耶稣，但是他爱的方法不是按照世界的原理。今天不要按照神，不要按照人对你的肯定来爱耶稣，不要按照人对你的评价来爱耶稣。我告诉我以前小的时候刚进神学院，就开始问哎，以后要做什么，那么做这些所谓恩赐的调查，那做这个恩赐调查里面发现吓我一跳，那恩赐调查以后发现呢，以后将来最适合你的两个职业，第一个做律师，第二个做社工。但是我问神，神啊，我已经在神学院了，你要我做什么？那么这些恩赐，所谓的恩赐的评估，其实是一个很片面的暂时性的一个倾向而已，不是至终的。 OK， 老实说到现在我没有做过一个律师，但是我帮了很多人去打官司。那我有没有做过社工？我没有做过社工，但是我帮助那一些受到社会歧视的人，我直接跟那个纽约市的市长，那个时候那个人叫做 Rudy Giuliani， 大家晓得听过，我直接跟他的办公室说，你对这个受害者你不公平的处理。我有走过这个路，所以可以说我有做社工吗？我有做社工。有做过律师吗？有，我跟人家出庭过，也做过这个事情，但是我是个牧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因着外面所给你的标准来判断你是怎么样活着为耶稣来爱耶稣的。所以老实说，我们在座的里面我应该是2012年的时候开始在你们教会讲道哈，其实我们已经过了一个阶段了，是不是七年了吗？小孩子那个时候初中，现在大学了，是不是？那么你不觉得你开始老了吗？老了吗？老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要想一下了，我们的思想也要改变过来哦。不要觉得说哎呀你知道这个人有这个能力给他服侍吗？不是的，在神的眼中这个标准不是这回事的，你也不要用这个标准来看自己。你觉得我能够做些什么？我能够做些什么？我前两个月我有个地方，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出名是做这个他那个地方是一个乡下的地方，它里面长的都是梨树哈，梨树都是我们平常在大华买的那梨树，很出名那个地方。那么那个时候呢，结束了以后呢，这有一对夫妇呢就说，哎，我送一个当地的这个特产给我。那我说你送这个梨子给我带回来不行吧？他说不是。我们提炼了一种的药，是透过梨子，梨膏，大家听过吗？梨膏哈。那个时候呢，你知道我的世界经验不够，我说梨膏就是梨加上一点糖嘛 ，OK， 我就以为这样子。他送了四个盒子给我，很小的盒子。那么那个时候原先我就说，哎呀，我不要带回来了。那么我就跟当地的同工说，哎，我送给你好吧。他说千万不能，你知道吗，一个梨膏里面，一个小的盒子里面是用了几百个梨子提炼出来的梨膏，一个盒子就是400块钱人民币，他送给你2000块钱，你知道吗？吓了我一跳。后来回来的时候，原来刚好师母在咳嗽，吃了就好。所以你看见吗？不要轻看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的阶段，有些时候你所做的事情讨神的喜悦，神高兴就赐福给你，就给你更大的看见。所以你也不要在这个时候埋怨自己现在的一个状态好像是很不满足的，比如说家庭里面有障碍呢，小孩子不听话，或者财务当中有一些的缺陷呢，千万不要带着这个心态来看怎样服侍神。你爱神吗？好好服侍他吗？很眷顾你了。我走了3年的道路里面，我都看到神真的太丰富了。走了这样多次的里面，其实每一次都有危险的成分， 我上次去的时候就差一点就出事了，我们就在一个小的城市里面，那警察当中有一个人就认出我们是外面的人，就要打电话给公安。那你看到这些都是神的保守，不要看作世界的原理来看你怎么能服侍，所以这个是有信仰的服侍。OK， 不要让别人来欣赏你才服侍神，不要觉得你自有能力才是服侍神，其实不是的。当你爱神的时候，你所献上就是美丽的，是吗？当你爱神的时候，献上就是美丽的。小孩子在那个花园当中捡了很小的一朵花送给妈妈，你觉得妈妈会怎么看？嘿，扔掉扔掉扔掉，不好看，长虫了。那妈妈看到，哇，太美丽了，还长了这个花，还捡给我放在胸旁，是吗？所以在神的面前，小小的一个服侍，原来在神的面前接纳，成为一个很美丽的一个烛花。那有信仰不代表我们有智慧，我们需要有智慧的服侍。箴言31:10里面，才德这个字，就不仅仅是讲到能力这个意思，就讲到里面背后当中有一种的智慧。什么叫做有智慧的服侍啊？请看一下啊，字比较小一点啊，可以看见吗？第一个，要看准我们讨悦神的机会来服侍他，看准了机会。记住，你想服侍的时候，若不是按照神的原理服侍，你是站外的服侍，对吗？举个例子来说，当许多人出来要服侍的时候，你要在神的面前看到了神的时机，说啊，我要安静。当人累的时候，你说这个就是我服侍机会，我起来。所以今天呢，有很多时候呢，教会就是一起来的时候，所有人向着一个方向，到最后的时候，大家用尽了气力，做尽了很多的事，到最后的时候，发觉到大家疲乏的时候，整个教会就好像没有动力的一样。所以我们需要找出讨悦神的机会。对我来说很简单，我就找出一个机会，神啊，愿我的一生当中，我十分之一的时间奉献给你，做差传，就这样简单。那我看果然是真的，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时候不跑，你哪个时候跑？你坐着轮椅跑啊，你跑不动呢。你应该那个时候找出神所给你的机会。所以看一下，马大的服侍是讨悦耶稣的。耶稣你来吧，你累了，你来了，我跟你做饭，你在当中休息，你困倦了，在这个时候应该在我家里面躺一下，躺一天也可以，躺几天也可以。所以马太的服侍喜悦神。玛利亚的服侍怎么样？坐在耶稣的旁边，让耶稣在当中有一个真挚的、没有任何种压力的这种生活的言谈，让耶稣能够安舒，这个就是机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服侍需要有智慧，就是要找出你服侍的机会。不要说我等到明年才去服侍，明年的时间可能不来了，你也没有办法。有很多人说，哎呀，我要赚到多少钱才奉献啊？算了算了，这个不可能的事。你要赚到多少才会奉献？你奉献就奉献。在意大利里面，我就听到一个很美丽的一个见证，10多年前的一个见证。有个年轻的女孩子参加培训，她后来我就问，哎，你年轻18岁，为什么要参加培训？她说很简单，我是几代的基督徒，而且呢，我爸爸在教会里面有服侍。我说好，那我说为什么鼓励你参加培训，放下了很多的他的事业做生意的机会？他说很简单，因为我爸爸曾经做过一个很美的见证，就是有一次他出差的时候，到了意大利进法国一个地方，那现在是中国一带一路的一个商业的一个港口，然后当中呢走过的时候，刚好看到有一个的很美的一个建筑物，是一个教堂，然后他就问啊，这个教堂很美丽，当地人跟他说，哎，对不起啊，这个不是教堂。他说什么？他说是因为这个教堂倒了，所以呢当中有一些的佛教徒就把这个地方买下来，要把它成为一个佛堂。他这个爸爸就听到这个，就说这个不可能，我们的服侍应该是荣耀的服侍。后来他就把他生意当中的一半的钱，就透过这个买回来，把这个建筑买回来建立一个教会。这样弟兄姊妹， 这个只是找机会讨论神，不是神。其实机会在你的眼前出现，你看不准，看不清。以前我认识个姊妹，寡妇，那后来呢先生就劝她，他说你以后呢一定要结婚，为就是儿子的缘故结婚。这后来呢不愿意也愿意的情况底下，她就开始去交朋友，然后呢她就为自己的准备做这种的界限哈、啊、界限什么年岁呢要什么什么，然后呢你的背景应该是怎么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你要住的地方是距离我住的区里面的平均的5公里以内。其实我相信他的心情，因为为什么他要照顾很多事情，对不对？年纪大的我也没有办法照顾你啊，你年纪大也不能照顾我，对不对？然后呢那个背景太距离太远的时候沟通有问题啊，然后呢我的父母也住在那个区啊，我平常要看他，所以不能够超过5里以外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从大概已经大概6年了啊、大概5年到现在没有找到一个合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自己在想嘛，你自己在想，你用自己的方法来在想，你不是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愿我自己打开神你所给我的机会，让我在当中能够知道神自己的心意来服侍他。所以到最后的时候，这个姊妹还是一个寡妇，那个小孩子一天一天在长大，他越来越不敢开车。为什么？年纪大了吗？不能够继续开车，不能够出去。所以要看准讨悦神的机会，就把你的时间放在神的面前。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去年的时候我们教会，以前我服侍的教会里面这个执事会的主席，就是在感恩节11月的24号的早晨中风。我前3个星期才有机会看到他，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人，在加州政府当中12个经理其中一个，管下面2万个人，就是一个中风就可以把你整个人生的计划都改变过来。因为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以前当神有声音来的时候，我的反应说，神啊让我等一下嘛。然后呢他现在说，他说神啊，你什么时候告诉我说话我都愿意出去。以前我服侍的另外一个教服侍的教会当中的年轻部的牧师，上个礼拜40几岁中风，他的小孩子大概有3岁大了。亲爱弟兄姊妹看见吗？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要找出这个机会来服侍神。第二个，要看准用什么来服侍神。对马大来说，他的服侍就是厨房，简单吗？厨房就是你的世界，厨房就是你的工具。那么对玛利亚来说，她的服侍在什么地方？就是靠近耶稣，在言谈当中来服侍，在建立与耶稣的关系当中得着安舒。所以有些人是用恩赐来服侍，有些人用祷告来服侍，有些人用接待来服侍，有些人来接待神的话语来服侍，有些人透过活动活跃的参与来服侍神，有些人透过安静等候来服侍神。不管如何，你都需要晓得用什么来服侍神。第三个，不要受周边的环境影响。马大最大的问题不是因为他不爱神，对吗？他爱神，所以来接待耶稣。所以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他的问题就是用自己的恩赐决定了别人服侍的场所，是吗？比方说，哎，我在教会里面就是教主日学，你也要教主日学。我在教会里面就是清理的，所以你应该是这样子清理。所以马大在当中爱神，愿意献上，愿意接待主耶稣，愿意讨主耶稣的喜悦。为什么最后的时候主耶稣在当中只可以叹息一句说，马大马大，你为太多的事情来烦累？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包容别人的确实，但是因为太忙乱了，心不在焉。所以亲爱的姊妹们，你今天的服侍是向神服侍的，不是因为别人叫你怎么服侍。 所以你要听清楚耶稣的声音，不是听别人怎么跟你说。所以第四个，我们要学会在一个不完美的时候，仍然以顺从的态度来服侍神。服侍的环境完全不完美的，你在座的当中有哪一些的家庭生活是完美的？有吗？有没有一些家庭一个星期都不吵架的？有吗？有吗？有的告诉我一下啊，因为我要从你身上学一下榜样啊。哇，怎么样一个星期不吵架？这因为这个人病了还是怎么样，所以不能跟他吵架。我们都不在一个完美的环境里面，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服侍不要单单看见不完全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不愿意来顺从。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也晓得，每一个服侍神的人都有经过这个的阶段，我相信你一定同意。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你曾经有一个不愿意的时候，对吗？是吗？第二个，有些时候是因为你为神放上了很多，但效果不一样，所以你弃理了，有吗？有。第三个，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有不完美的环境，所以对我们来说成为一种的阻力，没有办法服侍下去。所以带着顺服的态度来服侍上帝。我记得有一回我跟一个美国一个很出名的牧师一起来服侍，那结果在服侍的当中，我就觉得好像他为什么那个他服侍的时间给我多，在国内我心里面就不甘愿。那个时候呢，我还要跟他做翻译呢，所以心里面说，我也是牧师，你也是牧师，为什么你的时间给我多？心里面不甘愿。哇，所以第一课的时候，第二课跟他一起同工的时候，一起翻译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多的压力，心里说就是我觉得我不同意他所讲，我不要这样子来翻译，我不要这样子，所以心里面一直的拒绝。到了一个下午的时候，就发觉这不对劲，你知道吗？就你对着神干的事都不对劲，你想要怎样，你的感受胜过你的理性，你的感受胜过你的委身，就出现问题。所以后来我改变，我说神啊，既然配上了这种的配搭的关系，我就要尽其所能。那结果真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了第二天的时候呢，在配搭服侍以后，在休息的期间，下面的同工就来啊，不同教会的同工就来，他说：“嘿，牧师啊，你的翻译给他讲得更精彩。”我说：“是吗？我没有，我跟着他翻的。”他说：“不是，不是，不是，原来我不晓得，在做的当中，有一些人是懂两个语言的，他能够听得出来啊。”第一个早上我翻的时候是有气无力的这样翻，为什么？因为我不接受嘛，我不接受这个环境，我不愿意顺服下来嘛，所以呢他听起来的时候觉得就是为什么这样子呢，两个人好像不对头的一样。当我改变的时候，他们说哎呀太精彩了。到最后的时候呢，他说你是唯一一个我们看到团队的当中翻译的给讲到更好的一个人。我听到的心里面很高兴，当然是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就说哦，原来顺服神是有这个后果的，有这个收割的。原来在一个不完美的环境的里面，仍然学会顺从神的这个态度，才是一个加预备服侍的态度。所以千万不要说哎呀，同工把我分配在做个事工的里面，我就不甘愿。你不甘愿，你讨厌神吗？讨厌神就做吗？做的时候神就说我把更多的赐给你。而且更重要的，记住不要因做别人的不足产生了这个愤怒或者批评。所以当中的亚比该就是很有智慧的一个姊妹，看见吗？其实老实说，她的老公真的是王八蛋，是吗？你看呢，大卫为她保护她的羊群，应该到了睡晚的时候都给人家红包嘛，对不对？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所以呢，她也知道她的先生是王八蛋，但是呢，她也晓得大卫那个时候太冲动了，是吗？所以亚比该把所有的这个压力承受在他的里面，他说是我得罪你，是我不对，你是神的受膏者，愿意你在那个时候心里面没有不安， 你能够接受了神在现在的安排的时候，是因为你有神自己的性情。就这样子他改变了，没有大卫没有再嫉妒，没有再纷争，后来怎么样，反而更喜乐的服侍神。最后我们需要有眼光的来服侍，这个叫做智慧的服侍。什么叫眼光？人家软弱你怎么样，你就去批评吗？还是人家软弱的时候你更愿意把自己能够搬出来的，以知道服侍能够得着神的荣耀？我觉得这个功课实在太难学习，对吗？有没有这个功课？就是你跟一个人配搭服侍的时候，这个人实在不行，你就说实在不行的话拉倒吧，对不对？你影响我，不是我影响你。但是一个具有眼光服侍的人，看见神的荣耀，他说你不行吗，我担待你，我担待你，我遮盖你，我帮助你，我服侍你，我退一步，我在当中要看见的神的荣耀不会受到个别人所有的影响。所以当我们要接待的心去接待耶稣的教导的时候，原来这个就是家的预备。亲爱弟兄姊妹，我相信在这段时间你们在聘牧的时候也都一直在想到啊，教会以后的方向啊如何啊，牧养如何。我盼望不管你们以后的决定如何，我盼望你们会成为一个愿意先在家里面服侍的人，可以吗？先去接待那些福音朋友，接待那些受伤的灵魂，接待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接待那些高中生没有办法回家的这些小孩子，接待那一些在忧伤困倦的当中的人。你打开了家就打开一个机会，我盼望这个机会成为你以后得耶稣更大赏赐的机会。姊妹啊，肯定你们的服侍，没有你们教会撑不下去的，知道吗？最不干净的地方你们在清理，最不愿意的做的事情你们来担待。当你丈夫不服侍的时候，你暗暗地为他祷告，岂不是你在教会里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吗？姊妹们，当你的小孩子对信仰有怀疑，当你的小孩子不来教会，当你的小孩子受到世界的影响的时候，你好像呢哈拿的一样，在神的面前又认罪又悔改又承担的时候，竟然产生做什么神所给你的机会。撒母耳就这样子服侍了以色列国50年。我盼望今天你不会失去了神所给你上好服侍的机会。我盼望家外面的服侍可能你管不上，家里面的服侍，盼望这个成为你们更大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这里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你给我们有这一种的看见，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喜悦里面来讨你的欢心。让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在所在的场所里面，我们先看到了主你所给我们的机会。主啊，今天我们需要有信仰的服侍。主啊，我们不再寻求你赐给我们什么的恩赐、能力、眼光，我们只求神啊，你让我们认识了我们服侍的主是谁，让我们透过我们的等候、我们的接待、我们生活当中的见证、我们在你的面前的祷告啊，成为一个主你蒙悦纳的一个服侍的人。又求神给我们有生活中的智慧，给我们有才也有德，给我们能够看透了环境而能够成就主自己的美意，让在教会生活、家庭生活遇见有矛盾的时候，我们能够发挥在神的面前智慧的眼光，我们在里面又等候又祷告又得着神的满足，又有喜乐的来服侍你。主啊，除去了我们心里面一切的重担，好像我们今天真的认出主耶稣基督，产生出来真正的信仰服侍，有因作我们来追寻你的智慧，我们成为一个有智识又能干的一个的仆人。愿主你接受我们在你的面前的 等候跟祷告，建立这个教会，要继续的把你自己的恩典流露在我们的里面，按着时候给我们做足你所赐给我们的事。我们要成为一个美好的属灵的管家，也成为一个忠心在你的面前的仆人。如此的祷告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灵， Amen。
谢谢陈牧师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信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什么样的侍奉、什么样的服事才是神能够蒙神的喜悦。下面是迎新的时间，我们看有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来的，不管是左边右边，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当中来的朋友，新的朋友自己介绍一下。
好，大家好，然后我叫金圆圆，我刚从三班去班上，然后
是我第一次来
听
教会，
然后希望可以学习
新的
话题，然后认识各位，谢谢。
欢迎。还有没有其他头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来的？我们再一次表示欢迎，希望以后能够经常见到你。那下面就是一个感恩代祷跟报告的事项，有一个比较重要，就是这个有关我们那个刘远传道成为我们牧者的候选人这个事情，有几个东西大家看看这个感恩代祷事项当中的头一项，就是有几个，一个就是我们执事会已经确定提名刘远传道为我们教会的那个牧者的候选人，那提议就是执事会提议会员大会表决通过刘传道为恩泽教会的牧者。那这个下面有几项，就是下个主日就是召开咨询大会，就是主日崇拜以后就此提名及聘牧，补充预算草案进行要进行讨论。那在接下去的一个礼拜就是六月的二日召开会员大会，就请大家踊跃参加，要投票决定聘募及预算那个补充的预算，就这两个事情。那我们教会其实已经开始，大家也都知道那个进士祷告啊，求神保守华人恩泽教会，我们聘募的事情跟前方的道路看看应该怎么走啊。那下面还有这个林伯君姐妹的大女儿已经平安产下一个女儿，就是母女均平安，也是很高兴的事情，特别是在母亲节的时候。那下面报告事项就是刘远传道也那上一个周星期一也回去了，他特别发来感谢信，就讲说共同努力发挥个人的恩赐帮助教会的成长啊。那昨天等于说有昨天有那个音乐诗歌见证分享，也是一个美好的夜晚。那长老外出度假要到18号才回来，那现在教会的事工暂时由曹红弟兄来负责。那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今天的是母亲节，教会准备了晚餐，大家留步能够有一个交通跟美好的晚餐，大家一起来庆祝母亲节。就是这样，大家一起起堆来唱三一颂。
充满万有的父，这是我们的上帝，今天亲自的在你的面前做拣选高牧之工， 要让那一位叫我们有根有基成长的主耶稣基督看透了我们的软弱，却在我们的生命中赐给我们扶持跟鼓励。圣灵的光照叫我们能够经历到成圣生活的美丽。要让主在天国里面一切的奉主，并在国度中的权柄彰显到众位弟兄姊妹的家中，赐下了平安跟喜乐，并把你自己国度中的一切的意象赐给众位的儿女们。我们在你的面前等候歌颂赞美，愿你自己传病的治理常恩佑我们每天的生活，从今时直到世代的末了。 Amen。 好，请坐。